请掀开经本第72面啊，第六行，这一章的第二段啊。吾爱汝等，苦心慧欲，受于经法，悉持思之，习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习心易行，自然感降所愿者得。那么这是这一章的第二段，在前面给我们说的善因善果，劝勉我们要断恶修善啊，要改过自新。那么一开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世尊无尽的慈悲。我们常讲苦口婆心的，实在众生真如同经上常说的啊，可怜悯的，尤其是这一个时代，众生的愚迷实在说超过以往，并不是说我们这一代的人根性不如过去，我们从表面客观来观察，我想大家都有同感，现代人比从前人聪明，一代比一代聪明，但是这个是视之变聪，不是智慧。智慧远远不如过去的人啊，智慧跟聪明呢不一样，这个慧眼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啊，智慧跟聪明呢有的时候好像很相似很接近，我们可以说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个聪明呢就是智慧，如果这个聪明是从染著心生出来的，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愚迷啊。那么由此可知，聪明跟智慧那个心理不一样啊。从前人的心比较清净啊， 现在人心呢，是有严重的染污。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说这是属于教育的问题。孔老夫子说过，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习就是熏习，我们佛法讲熏习，这是属于后天的教育。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缺少伦理，也就是说缺少做人的教育，缺少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教育，缺少这个。这种教育呢，在我们中国称为伦理道德的教育，缺少这个东西。而现在教育偏重在科学技巧上，偏重在这上，所以才造成佛法里面所讲的愚迷。愚迷如果没有能力，他造的罪业还小，造的不大。为什么？他没有能力造嘛，他没机会造嘛。现在这个科技教育非常发达，那么换句话说，他有能力，他也有很多的机会，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今天社会呀，许许多多严重问题不能解决，我们追究它的根本就在这个地方。要挽救这个社会呀，说实在话，还是要从根本挽救起。不从根本挽救啊，将来这个苦难的日子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佛法啊，也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教育我们知道，它是智慧的教育，智慧的教育必定建设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尤其是这一本《无量寿经》分量虽然不多，面面都讲到，而且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受持不是像许多经典呢说得很玄说得很高我们做不到这个经是字字句句都很清晰这是它的好处，我们通通能够做到。所以要能够体会如来的苦心悔欲知道他教化众生这一番苦心明了他的教诲这个欲是小欲，也当作教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说法。授予经法，授是给我们把这个经，把这个修行的方法给了我们 今天我们只能够得到这个经，得到这个方法，这是代代相传啊，传到我们手上，我们想到第一个传授的人是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经法，也就如同世尊亲手授予我们，没有两样。经法广义的来讲，是一切大乘佛法。如果狭义的讲呢，专指这一部经，啊，或者我们把它说作净土五经，也非常的恰当。啊，因为它是一个宗旨，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种修行法。那么得到经，得到这个方法了，要习持四支啊，吸收完全啊，持就是底下讲的奉行的意思，要保持，不能够失掉啊。四支这一句跟底下一句合起来看，前面这一句是讲的解啊，你一定要明了经里面所说的意思啊，要理解啊，理解之后啊，要把它做到啊，习奉行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乃至于学业事业上，通通都用得上啊。尊卑男女眷属，这是指家庭啊。朋友啊，这是指的社会啊。我们今天讲治家处事啊，待人接物，佛的教诲呀，通通用得上。更重要的是转向教育啊，是要把佛的教诲、修学的方法，要推荐给别人。啊，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一切时一切处，啊，遇到人，相识的人，不相识，看他可以接受的人，都应该转向劝告。这一句，这是化他的，前面是自行，这一句是化他。自相越简，越是越俗，简是简点，我们今天讲的反省。啊，这个是教给我们呢，如何真正的修行。所以佛门这个早晚两堂功课，它的精神就是在阅经。和顺义理，和是和睦，顺是随顺，十大愿王里面说的恒顺众生，能随顺呢， 就能够和睦相处。但是这个和与顺呢，是要依道义，依理性，不能依感情啊。要依感情呢，那天下就大乱了啊，那就有这个无穷的祸害了啊。所以说是和顺呢，顺于义理啊，这个要知道。非义不合理，这个不能顺从啊。这个顺从啊，那就是相怨的啊，这是祸害的根源。欢乐慈孝，前面是修因，这一句是你所得的果报啊，你一定是欢喜快乐。啊，上慈下孝，这个慈是慈爱。啊，佛法里面很少用爱这个字。啊，实在讲呢，爱与慈在形象上来讲没有分别。心理上啊不一样啊，佛法里面讲这个爱啊是感情的，慈是理智的啊，就是前面义理啊，凡是以义理做基础的这个爱呢就叫做慈啊。非利非理呀啊，离开了义理，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世俗讲的爱了啊，那是感情的啊，这个里面是有弊病啊，一定要避免。孝这一字意义尤其非凡啊，孝绝对不只是这个能够养父母啊，如果说是养父母，出生里面也有能养的啊，乌鸦，那个小乌鸦会喂那个老乌鸦，它也会养啊。所以养有贵如之恩，出生里头也有啊，为什么不叫它孝呢？所以孝这一个字在中国造字，造字有六个原则，我们称为六书啊。这六个原则里其中一个叫会意，这个字是属于会意啊。上面呢老一辈嘛，底下是儿子这一辈啊，这个上下两辈结成一体，这个叫孝，你们想想看这个意思啊。所以西洋人讲现在有代沟啊，这孝里头没有代沟，没有代沟啊，那就不孝了啊。如果我们拿西洋今天这一句话来说，有了代沟就不孝了啊，决定没有界限啊。所谓是父子连心的，它是一不是二啊啊。那么这样再往上面去，上面无实啊，往下面无宗啊，无实无宗啊，世世代代是一个整体，这个叫孝啊。所以 中国人为什么要祭祖先，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啊，再远的祖先跟我们是一体。啊，好像这个树一样，不管枝叶多少，它有一个根本，它决定是一体的。啊，这样才叫做孝。啊，所以首先呢，要把这个孝的观念建立起来，啊，然后才晓得怎样才能够尽孝道。中国儒家了，他的精神是教我们视人如己，视国如家了，啊，看别人就同看自己一样，看一个国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这个是孝道的观念。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仔细去研究追溯一下我们的老祖宗一个人？啊，所有这些姓氏，这姓怎么来的呢？啊，姓氏从哪来的？要读三代的书啊，就能够看出这个根源了。啊，姓氏的来源有两种，一个是居住的所在，你住在那个地方就用那个地名做姓，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姓啊是地名，啊，住在那个地方用那个为姓。另外一个呢，就是用父母的名字为姓。啊，所以追溯到根源呢，我们常讲炎黄子孙呐，啊。我们老祖宗是皇帝呀，每一个姓氏都是从这里分出来的呀，啊，以后子孙繁衍堕落，啊，这才演变成支派，啊，才有姓氏的出现。啊，上古的时候没有姓氏，啊，所以确实啊，我们这一个民族啊，是一家人呐，啊。五伦里面讲，啊，五伦有朋友啊，这是一个民族的大团结。啊，五伦第一个是从十，是夫妇啊，夫妻住在一个十。一个房间，这房间外面就是家，啊，家有父子有兄弟，啊，家的外面就是社会，就是国家，啊，有君臣有朋友，啊，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一点都不错啊。我们真正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概念，真正有这种心气心印，看人啊，看物看事，这才能够谈得上尽孝道啊。啊，所以这个字虽然讲的是重的这方面啊，上下这实践上混的讲就是空间。我们佛法里面讲啊，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在我们中国字就用这一个孝字，这个符号就把它代表啊，这个符号就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这个孝的概念呢，是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更为具体了，比这个儒家讲的还要究竟，还要圆满，还要彻底。啊，为什么呢？
佛法讲尽虚空变法界，那不止我们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了，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同一个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都是一个根子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孝字在佛法里面要拿它当符号来看，就可以代表真如本性。啊，所以华严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确实是一体。如果真正知道是一体，真正彻悟是一体，你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法，自然和顺义理。那个理，究竟之理，是本性。所以哪有不和的道理？哪有不顺？我们在过去有这个教育，佛法教育普及，现在学佛的人虽然多，但是已经变成宗教，变成迷信。啊，一个道场，说在道场就是讲堂，就是课室。啊，几个来上给我们讲这门课，那么在过去除了佛法教育普及，啊，儒家的孔孟的学术也相当普及，啊，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国家民族安定的一个力量。啊，这一切的做法绝对不是封建的思想。啊，如果把这个看成封建的思想，是封建的一种手段啊，对付老百姓的手段，这是错误的。啊，那这个是完全不知道根本。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绝对说是没有啊这个真正聪明人。啊，他这个里面决定有一个真理存在。啊，所以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混乱。这是我们的确是忘了根本。底下这一段呢，教给我们改过自新。人都有过失啊，孔老夫子都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哪一个没过失？啊，说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呐。啊，大善是什么？大善是改过啊。啊，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啊提醒诸位。啊，我们佛门常讲开悟，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的过失就开悟了。啊，自己过失不知道啊，那是迷惑颠倒啊！啊，知道过失就开悟了，啊，把那个过失改掉啊，那是功夫啊，那叫真正修行啊！啊，所以说悟后起修，啊，修什么？啊，就是把毛病改掉，这个叫修行。 做作如饭啊，这个饭是违反佛的教戒，违反则自悔过。自己要能够真正的改过自新啊，去恶就善，把自己的恶行改过来，恶念改过来，佛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人家没有恶行，没有恶念，所以称佛称菩萨。这个有恶行有恶念呢，这就称之为凡夫。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佛与菩萨也都是自己修成的，不是天生的，也是修成功的。所以去恶就善，朝闻夕改，这个就很重要了。因此这个早晚的扩诵啊，实在是不比与从前寺院那个扩诵相同啊。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毛病习气不一样，哪里能吃一副药就都把病治好了啊，所以现在大家做这个早晚两堂功课做的没效啊，没用处啊。问题就是那个法子不对症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实在讲，今天我们的大病也是通病，我想自己心里都有数。咱们早末扩诵应该念什么呢？这部经里头第33章到第37章，就是到这一章，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早晚扩诵啊是很有效的。这副药对症下药嘛，早晚扩诵就念这个，好好的想一想啊，念完了之后念阿弥陀佛啊，在三皈依回向很好啊。所以这个扩诵本啊，从前的扩诵本是一般寺庙里头的，这个一年半年当中啊，是实在说老实话的，有一点敷衍了，敷衍佛菩萨了，不是在认真在修学啊。因为早扩的意思实在讲是提醒自己啊，晚扩是反省啊。功这个真正的意趣就是知过必改，所以这个早末二课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把它养成一个习惯，纵然有过时，这个过时也不过是几个小时啊，到时候他就会觉悟了啊，认真反省一下觉悟了，他就能改过自新啊。所以这个 这一部经里头啊，从33章到这个地方5章，我觉得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奉持经戒，如贫得宝啊，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啊，贫穷人要得到宝贝了，你想想看他多开心啊。啊，从今以后啊，衣食无虑了。我们遇到这个境界，比那个贫人得宝啊，还要值得庆幸。啊，为什么呢？遇不到境界，我们决定没有办法脱离轮回，轮回是真苦啊！啊，那么经，我们晓得了，这经啊，无量寿经很好。那戒呢？是不是再去要去找这些戒本呢？啊，梵王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他就找这些呢？该注意说不必了，戒也在这一部经里面。你看前面我们念的无痛、无烧，那一章经文是本经里面最长的一章经文，内容就是给我们讲无戒摄善。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啊，从33章读起，读到37章，这个经戒通通都具足了，啊，都具足。一定要奉持啊，要奉献啊，天天要做，这叫持啊，持是保持而不失去，这个是真正的，我们是无世界以来就贫穷了，今天才得到无上稀有的法宝，啊，一定要珍惜，啊，要改往修来，啊，过去迷惑颠倒，胡作妄为呀，啊。从今而后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应该遵守佛的教诫。我们天天读诵，天天反省，天天奉行。注意想想，你跟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有什么两样呢？没有离开佛，啊，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天天跟在佛身边也没用，啊，去佛远矣啊！一般凡夫都祈求啊，佛菩萨神明保佑自己，把神明也看作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只要贿赂贿赂，巴结巴结，他就来了。没有这个道理，这个贿赂巴结那个神明就来了，这个神一定是邪神，一定是恶鬼， 你天天跟这些卧鬼邪神打交道，啊，后来的日子决定不好过。凡是诸佛菩萨正神，一定要靠正心正行，自然感应道交啊。所以你真正能够改往修来，习心一心啊，我们的心不清净吧。这个洗跟洗刷的洗是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这个神秀大师所讲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洗心一心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洗心啊，把心里面的妄想啊，心里面的烦恼啊，通通把它洗刷干净。实在说，我们今天的大病就是私心太重，啊，这个是大灾难的根源。用佛法来看呢，实在就是太清楚了，太明白了。这根本原因是贪的，就贪毒啊，三毒里头的贪毒太重了。哪有不遭苦难的道理呢？我们今天要想利苦得乐，要把这个根给它拔掉。你个人拔掉，你个人不遭难，共业当中有别业啊，所谓是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啊，你决定会得到的。知道这个毒啊，这个毒瘤是个祸根，这就叫彻底的觉悟，这真正是大彻大悟啊！肯把这个毒瘤拔掉，这叫真正修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不要为自己想，这个毒瘤才能够拔得了啊！念念为佛法，为佛法了，就是为普。